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Business English with Chelsea。 我在这里呢，会跟你分享商务英文、外商转职面试，还有职业发展相关的议题。每一集节目的资讯栏位中都有时间轴备注，还有相关的文档可以下载。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位英文班的学生，他跟我说，老师，我还被留着，应该是因为我还不贵吧。他会这么说是因为 他在这一年半，好啦，快两年了，他说公司已经裁员了三次，好像还要再裁。他的部门呢，人数只剩下当初的一半，所以他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大动荡耶。然后他很开心自己还被留着，但同时也在思考人生还有就是职场接下来的意义会是什么。那这一集我们请到了专业的人资伙伴来分享，帮我们从工作者，也就是你我的角度来分析，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面对这样无预警的裁员事件。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哇哦人资的 Emily 来上我们的节目，那请 Emily 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哇哦这人资创办人 Emily。 那我目前呢是任职于外商担任人资主任的这个职位。我目前主要的工作呢是以这个招募和教育训练呢这两大块呢为主轴。那我大约呢拥有7年的人资经验，然后我经历过了像是顾问业啊、批发、贸易、制造业。那目前呢也有在斜杠从事像是职涯咨询、履历健检和讲师的工作内容。今天很开心呢可以上 Chelsea 的节目接受他的采访。
好，非常感谢你。好，那我们直接开始吧。好，就是最近一年啊，在英文课当中，就是有不少学生他们都跟我说，他们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尤其是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受到科技裁员潮的影响。那我就是不禁想要问问看，就是人资专业的伙伴，就是身为求职者的我们，可以怎么样面对这些事情？还有就是大家常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哎，我的劳保上会不会有记录？然后就是如果雇主说，哎，你最好从实招来哦，不然。我去调一下资料，全部都知道了，你到底有没有在说谎？也有一些同学他们会想要知道说，我如果真的遇到这些事情了，我在下一份找工作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回答才可以就是帮到自己最大的忙，这样子。好，那我们直接就开始吧，我们来看看能不能一镜到底哦。自以为是百灵果。
可以的
OK， 可以。好，那首先呢，我想要请 Emily 来先帮我们厘清几个名词。老实说我自己也不是那么的清楚，那就是裁员、资遣、还有解雇，然后 fire， 这些它到底有什么差别？
好，刚好谢谢 Chelsea 的这个提问啊，因为其实这几个名词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相似。那我自己也大概去查了一下，大概我们在定义这几个名词的时候会怎么样去解释它。那我自己查到的资料呢，其实我们一般说的所谓的 layoff 或是裁员，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umbrella， 一个很大的雨伞。那所以其实这个裁员这个字词呢很常被拿运用，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讲法。裁员里面它其实就是分成所谓的资遣跟解雇。那我们一般听到的 fire 呢，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解雇啦，这个就是没有预警的，这个比较像解雇。但其实 layoff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大 umbrella， 然后底下是包含了资遣跟解雇这两个项目。那我快速跟大家讲解一下，在台湾的劳动基准法里面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去规范说什么情况下呢公司可以执行资遣，什么情况下可以做解雇的动作。那资遣它的定义呢比较像是所谓的公司因为经济型的缘故去做这个让员工离开这个动作。那通常会发生在五个情况下，好，然后这五个情况呢前三个到四个呢其实都是跟公司本身的因素有关，比如说因为经济的关系，所以我们造成公司会有一些歇业啊或是转让给别人，又或者是说公司没有盈利了，好，它有亏损的时候，那又或者是可能因为像之前 COVID 的时候有一些工作它可能暂停一个月以上，它没有办法让员工来上班，像这种都是比较是公司类型的原因去导致员工没有办法去执行他的业务。那在第四个跟第五个呢就是会是业务执行有变更的时候，有减少劳工的必要，我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我可能需要我本来有五个员工，那我只要三个就可以了，那他就是会把多的那两个把它剔除。那最后一个就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是劳工他没有办法去升任他的这个职务的时候，这个也是大部分大家所熟悉或者是公司来跟员工谈判的时候常用的一个条目。那详细的话呢就是什么时候是不能升任，然后有什么样的流程，那又是另外一个 topic， 所以这是之前的部分。那解雇的部分呢，比较像是惩戒型的让员工离开，也就是说呢，不是因为公司的因素，是大部分是因为员工他犯错了。那这个犯错呢，可能包含说他在劳动契约啊、面试的时候说谎啊、然后造成公司有因为相信他有一些损害产生，或者是说在过程当中呢，这个员工他跟其他同事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冲突，然后甚至是施行暴行啊，或是有重大侮辱，比如说像之前就有发生过员工 A 骂员工 B 那个三字经，这个也是有的哦，就是人质也是什么大大小小事都有遇过啦，或者是说这员工他本身有一些像有期徒刑的宣告啊，他做了一些事情是有一些刑法上的一个违法啊，或者是违反公司的像是劳动契约、工作规则，或者在工作过程当中你去损害公司的一些机械。那再来就是有无正当理由你旷职三天或者是一个月内旷职六天以上这种，大家听起来其实就是员工本身的失误造成这个惩戒型的产生嘛，所以就会是有这两种。之前比较是公司因素，解雇比较是员工的因素。好，然后呢，之前跟解雇还有比较大的差异就是，之前它是需要预告期的，就是所谓的预告期就是说我要叫你走之前我要提前几天告诉你，那这个会按照每一个人的年资不同会有不同的这个预告天数，当然待越久的天数越长，天数越长的呢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好，必须提前30天跟员工说。那解雇呢，因为是员工本身的错误嘛，所以其实这个就没有所谓的预告期，所以大概的分类会是这样。
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谢谢你刚刚跟大家解释了非常详尽的这些条文，那我在这边帮大家总整理一下，所以也请 Emily 帮我就是 double check 一下。所以之前的话就是像你讲就是因为公司的因素，
对，比较，
然后解雇的话呢就是俗称的 fire， 那就是惩戒型的，非常负面，我觉得还蛮强烈的一个字哦，就是偷盗、欺骗、肢体或身体上的暴力，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旷职，然后损害公司的一些生产设施或者是损害公司的东西，所以就是一个是公司的，一个是员工的。但是比如说像你刚刚有讲到之前和解雇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需要预告期的，那解雇他惩罚你嘛，你做错事了他要给你一些应对的惩处，他不需要预告你。所谓的裁员其实也常常就是你今天来他就说拜拜，谢谢你这几年的服务，所以裁员他其实像你刚刚有提到裁员是一个更大的
umbrella
或是一个更大的概念。 对， 对，
像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裁员你刚才说哦，就是直接跟你拜拜，这是很多公司的做法。因为你想嘛，虽然法律是告诉你要有预告期的，但你想如果今天我告诉你说 Chelsea 我们要之前你了，但我给你7天的预告期，你觉得你这7天你还会认真工作吗？
不会。
对，所以其实呢你说之前呢他虽然需要预告期，但我们也可以知道是说员工他如果被告知他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公司留住的话，他的心也不会在这里。所以呢如果你是被之前但公司要立马要求你走是可以的哦，但他
就是付你之前费，
然后你的那个预告期的钱他也要付你。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7月1号告诉你你7月10号要被解雇了，就是之前呢，那如果我叫你7月2号就走可以马上走，但是我要付你7月1号到10号的工资，你没有上班我还是要付你钱，这预告期是要付钱的。对，所以呢会是有这样的做法。
所以就是预告期要么就是到这段期间结束，要么就是
我付你钱，
就是直接换算一下给你钱。
对，
OK， 好啊，谢谢你。好，那我们直接来继续往下走，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学生跟我分享震撼消息。好，不能讲太多。好，我现在讲一下。 OK， 就是第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相信工作者都会想要知道，就是公司裁员或是开除我之前有没有什么预兆是我可以闻得到的？对，
好呀，就是其实如果是之前的话，就像我刚才说会有预告期嘛，那裁员的话有时候真的就是当天发生，也没有什么预兆。当然裁员呢我觉得会有几个考量因素啦，就是说会先看一下这个员工他的工作表现，如果说这表现真的是非常不好的话，那可能也会是在裁员的名单的比较前面的这个之一。那再就是看年资，因为年资的部分的话，像有些公司他们会所谓的这个做一些组织年轻化的动作，有一些可能年资20年以上的这些员工，可能就会请他们好一点，就是说用退休的方式呢。那当然，就是其实就是做这个裁员的动作嘛，那就是看年资去做。那再就是主管的客观喜好的判断，好，那客观喜好的判断这个就会比较像是出现在我刚才说的组织年轻化，就是刚好利用这样的机会，有些主管比较不喜欢你，他可能就会请你离开。好，所以就是每一间公司的做法不太一样，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会的确会让你有一些时间去做一些冲缓。像我们公司的做法，就是我们通常会提前蛮早就跟员工说了，好，主要也是让他好聚好散，然后给他多一点时间去找工作。但有一些公司就是比较强烈的手段，就是快很准的方式让你离开。
所以你们公司其实是日商嘛，对不对？
嗯，我们是日商跟欧商的结合。对，所以当然也是看就是每一间公司文化不太一样，但我们公司一般不会做到这么狠啊。
所以即便你知道他就是被宣告就是我们要裁员咯，他心不在这，但是你还是会让他在这里在公司里面找工作这样。
对，就是真的给他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的确的确。 OK， 好，那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昨天啊有一位高阶主管的学生啊，科技业大公司全球的那一种，然后他就是说因为什么什么法案什么什么业务变更，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抓多少千万美金的人事成本的就是缩减，然后他说所以呢我就领到了一个数字目标，我就要开始看 OK 我这个部门要裁 35% 的人，我要从哪里开始。
嗯，
对，然后他说所以我刚刚问说呼应我刚刚问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预兆，他说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就是主管被上层告知说你确认这个人他在接下来的哪一天一定会到公司，
对，就那一天让他
就是那一天来的时候呢，他就突然发现他很多档案都没办法进去了，然后你就会把他叫到办公室，然后跟他说好谢谢你就到今天，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当然是会缓和一下，但是原则就是这样，你今天来就到今天吧。那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就是像你刚才说他会有一些预告期或什么的，诶，因为他工作要交接啊，
对啊对啊，
就是
对，
所以有些人呢今天就到这咯，好，东西收一收可以走了，那有一些人是请你好好交接完到哪一天，
对，所以是看文化还有看每一个主管的需求。我之前有遇过是主管会请你把电脑直接给另外一个同事，那他就负责帮你接 email， 你也不用转交了，都不用转交，只要转交你的笔电就好了。
OK， 这是 very aggressive， 真的是 very aggressive， 对，就是 让我有点吓一跳。我就问他说诶那你这样你怎么睡得着啊，他是说我已经做了三个礼拜的噩梦。
对啊，真的是非常，对啊，这是就是非常残酷的一面啦。我觉得如果是外商的话在做这件事情通常比较不会手软，因为他讲的就是以能力为这个导向啊。那今天公司有一些政策或者是 policy 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快很准的就会下手。
对，就是上层决定下来他们就是照办啊，他们能做可能每个人像那位讲的高阶主管，他可能做的就是他根据大家的绩效然后或者是变更业务内容决定谁要留下来谁要走。那像你之前跟我提到人资的部分可能就是可以尽量帮你争取更多的资遣费吗？还是
像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呼应刚才 Chelsea 说，因为我们人资其实在于员工跟雇主之间的一个角色嘛，那我们能够做的话就是我们会在跟这个公司讨论的时候，我们会帮这个员工尽量拿到他最大可以拿的这个离开的金额，因为我们就希望让员工也是拿到一个比较好的pay，然后可以两边都可以比较好的一个结局啦。这样
我想要帮人资讲讲话，所以其实大多数的公司里面人资是没办法决定谁走谁留对不对，
主要都是以部门主管他们会先提名单，然后 HR 会跟他们讨论或者是了解一下说为什么你会提这些人，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呢当然还是部门主管比较理解嘛，因为人是他用的，部门组织是他组织的，所以还是会以他们的决定为主要。
好，其实我讲这个只是要帮忙就是 Emily 跟所有的人资朋友，就是说不管今天是主管还是人资，还是主管跟人资一起把你带到小房间里面去约谈，然后你很生气啊，就是你要知道有些人他其实真的是他没有决定权耶。今天我们
筷子手， 对我们是执行任务的人，
对他们其实我现在问到大部分主管其实大家都不想面对这些，应该说如果有选择谁想面对，谁想当这个坏人，谁想当让你家庭没有收入的那个人，真的
对，没有人想要做那个角色，
真的真的。 OK， 这就是我们刚刚想要讨论的第二题哦，就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不管他今天是裁员还是之前我们可以怎么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那就是我的一些主管的学生跟我是说其实他们没办法决定，就是算好了，因为可能计算这个部分是从人资这边来帮忙做嘛，是吗？
对，没错。
好，那在这边的话我想要插播，就是我要分享一个学生的例子哦，他说他们公司好像讲但不能讲，反正他们公司就是我觉得在台湾
商业机密不能说，
对，真的是商业机密，我这一个英文商务教练怎么会就是商务机密在我身上。好，就是另外一个学生他这间公司是本土公司，那我必须说这间公司先前在过去几天在台湾也有一些我自己觉得不算是正面的新闻，那他就说到说他去年对去年年底的时候被资遣了，他有感觉这件事情好像会发生，就有收到风了啦，然后他就开始运用一些法律就是政府提供的一些法律咨询免费的一些服务或者是他付费的一些服务，他就先准备收证他已经做了，然后他就是要把这一年过去的没有被支付的加班费全部要回来，那他最后也成功要回来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做，我等一下被骂。
我觉得 Chelsea 提这个很好，就是说，就是跟各位听众，就是说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权益啦。好，这件事情是，我们虽然是员工，但是有一些自己可以捍卫的权益是可以去争取的。好，那的确呢，在实务的案例当中呢，也会有就是可以有机会跟公司扳回一城的，但这有几个前提哈，就是第一个，你请这些像是外部的法律服务啊，或是人资顾问，其实他们都需要一些费用，而且费用其实不低，所以这就是一笔金钱的支出。那你就是要先想清楚你愿不愿意去花这个费用，好，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就是如果你决定说你是有这个很高的几率会胜算的话，那就是在你还在公司的时候，你就尽可能去收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不管是纸本啊 email 的证据啊，或者是你偷偷录音下来的，其实都可以。好，那当然有可能会说，哎，录音的就是这个就是不法收集证据嘛。
对啊，对，因为是私下录音，哎，
它是不法证据没错，但是这些就是录音的内容还是会影响就是法官的一些决策跟判断，所以这是可以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收集这些证据，然后你又愿意负担的金钱的支出的话，你可以在离开公司之后去做一个检举的动作，把这些内容都提给就是当地的一个政府机关，他就会去做一个侦办，那就有机会呢你可以扳回这一城，所以这是可以做的事情。
对，的确就是像 Emily 说的，他是需要付出一些成本的。那这位学生呢，他就是好了，如果你真的有常被然后加班，然后明明也有打卡，但是你心有不甘的话，这可能会是一个参考的案例。就是他们都是因为台商嘛，很多都是要打卡的，那他就是有打卡，然后很明确的就是有这些数据上的证据，就是他就是有超时加班或者超时工作的问题，然后公司又没有支付他们，而且是很长时间，不是这种一两个月那种因为业务突然增加那种供体事件，而是年，用年来算的。那他就是在外面请了法律顾问，然后跟人资顾问，其实他总共的咨询费用应该是在台币8000块以内，但是他最后要回来是几个月的薪水，就是那个总额加一加是几个月的薪水。
那个就是扣掉之后还有剩有赚，这样就可以去了这样。
对对对，好，大家还是要保持冷静哦。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就事论事啊，当然会心里不舒服，但是还是要保持冷静，然后看看你可以做什么争取自己的权利。好，那接下来下一题的话是想要问说，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间公司，我就觉得我在这里还有未来，我不想要留下，我不想要走，但是我偏偏在裁员名单里面，那我可以怎么做，或是公司想要资遣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就是看你跟主管的交情啊，就是如果你跟主管是还不错的话，或许有机会可以谈。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你在被约谈的时候是主管已经坐在里面吗，还是说只有人资坐在里面？如果通常人资坐在里面然后主管不在里面的话，那有机会我们可以就问说可不可以有机会再跟主管讨论一下。但如果主管已经坐在里面的话，那基本上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99.9999999%已经是 decision is made 啊，所以几率其实不高。但是呢你如果想要谈的话可以谈，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抱太高的。
好，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台商跟外商的同学他们跟我他们给我的一些例子，就是比如说一个台商的资深人资，他说有这种事情吗？他说他其实不了解为什么外商会选择资遣来省钱。那 Emily 上次有跟我说嘛，就是因为就长线的考量，我们就是赶快替换掉一个生产力比较低落的员工，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就是长痛不如短痛，就把它这件事情给画上一个句点。那台商的人资的话，他是说其实在台湾的公司比较少看到这样的状况，因为可能一就真的非常高薪的人可能比较少，然后二大家会觉得因为我总是可以找点什么事情让你来做的，所以台商比较少听到的确啦大幅度的资遣或者是裁员。
我觉得应该说台商外商不一定是一个完全的切点。好，那我觉得也看国家，就是其实就是都会有不同的一些风俗民情。那以台湾来讲的话even 是外商，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些台湾的这个文化在里面。那我们一般比较不会去因为说就是比如说好的 Chelsea 他是我们公司的高阶主管，然后他能力很好，然后他薪资也很好，我不会因为说我就是要省公司成本，然后我就把Chelsea 请走。因为我们是做一个整体的考量，我们就是考量说你这个人有没有 fit 我们这个职位的需求。对，那今天我们会去之前你一定就是可能是说我付你这么多钱，但你给我的产值没有值我付你这个钱，我才会想办法去把你换掉。但如果说今天我付这个钱你是可以产出这个报酬相对需要的能力跟这个工作成果的话，那我愿意付你这个钱啊，因为其实就是我给你多少钱你产生多少的成果，那两方就是一个就是买卖双方合意的一个状态。所以倒不会因为说我单纯考量这个经济的因素我去裁员，大部分还是会有一些综合的考量，年资啊工作能力啊这等等去做一个 综合的评估啦，我自己是这样子想的。
我觉得的确啊，的确。那我觉得 Emily 刚刚有讲到一个点，我也想要提醒一下，就是相对年轻的一些群众，因为我觉得相对年轻的一些群众，可能我们一直被教育，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就是你认真付出，低头苦干实干啊，大家会看到，会知道你很辛苦啊，怎么怎么这，有一天就轮到你，哎，千万不要这么天真哎，真的就像 Emily 说的，去上班就是一个买卖双方一个对价的关系，你可以带来多少价值，然后公司要付你多少钱。那如果你觉得你可以为公司带来更高的价值，那你大家可以一谈加薪，二你就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嘛，良禽择木而栖。然后我这边也呼应一下，就是还想留下来哦，就是外商的高阶主管是跟我说没有这回事了，对不起，我们已经决定了，就是决定了，你就是接受通知而已。唯一有可能的是，比如说这位同学他们公司的例子来说，他们在收掉一些事业部门的同时，可能也要在某一些区域，比如说亚太区或是欧洲区、拉美区，他们要加强布局什么样子的职位。所以你可能在同一间公司被资遣掉之后，或是被裁员掉之后呢，你可以去投这些新事业群或是新产生的工作机会，然后还是在同一间公司的名字底下，但是你就换到一个不同的位置去了。他说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当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比如说我们今天裁了几千万美金的人事成本，然后可能真的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人只有少数。
没错没错，这也是有可能的，就是他们等于是跨其他的线啊，那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就是留下来，如果他有邀请的话。
那下集的话呢，我们会讨论如果遇到裁员之前的时候，在下一份工作面试，我们可能会被问到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讲对自己是最有利的，比如说中间这一段的空缺啊，或者说他查到了，他来问你的为什么会发生，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应对，帮自己争取到最大最好看的那一面，这样子。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讨论到这里咯。感谢你关注 Business English with Chelsea 商务英文的秘密聊天室。如果今天这集节目对你有所帮助的话，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帮我留下五星好评，也让我知道你今天收获最大最有共鸣的点是什么。其他如果你有商务英文、外商转职面试和职涯发展相关的议题，可以直接留言给我知道哦。你的问题就是大家的问题，我期待看到你的 feedback。我们下次见，拜拜。